那时候，耶稣上了橄榄山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又来到圣殿，民众都来到他跟前，他便坐下教导他们。那时，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抓到的妇女，让她站在中间，然后对耶稣说："老师，这妇女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到的。"这样的妇人，梅瑟在法律上命令我们用石头砸死，可是你说什么呢？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，好能找到把柄控告他。耶稣却弯下身子，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不断地追问耶稣，他便直起身来对他们说："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先向他投石头吧。"他又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，他们听了这话，就从年老的开始，一个个的都溜走了，只留下耶稣和还站在那里的妇女。耶稣直起身来对她说："妇女，他们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"她说："主啊，没有。"耶稣对她说："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"基督的福音，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今天的读经一讲了一位以色列的女子无辜被人陷害，她在花园里被两个好色的老人盯住了，他们想欺负他。这位女子想，我不能违反天主的诫命，我宁可落到你们手中，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她就大喊救命，结果这两个人就马上撒谎，说我们看见她跟别人在一起犯罪，她不是清白的等等，把她控告。最后大家审问这两个证人，做了假见证，判处他死刑。结果这位妇女在赴刑场前，她做了一个祈祷，她说："永生的天主，你洞察隐秘的事，事情在发生以前你已经知道了，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假见证，现在我要死了，我是无罪的，他们恶意捏造了一切要害我。"他们诬陷一个好人。过几天我们就要纪念耶稣的受难，耶稣被捕以后同样被审判，像一个罪犯被鞭打，最后被处以死刑。一人受欺负，受迫害。在这里有一句话，刚才我们大家一起读的达昌永的那一句："纵然我要走过阴森的幽谷，我也不怕凶险，因为有你与我同在。"这是圣咏第22首的诗歌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为什么这一位妇女被判死刑？这时候她没有别的要说的，什么给家人告别呀，或者留下什么遗嘱呢？都不重要，重要的他转向天主："天主，你知道我是谁，我做了什么，是他们在陷害我。"他的依靠，他的希望在天主身上。而耶稣被判死刑同样，耶稣并没有大哭大喊大闹大叫，就像一切都完了似的，耶稣从容地奔赴刑场，在路上还安慰跟随他为他哭的人， 你们不要为我哭。耶稣主动地被他们抓住，主动地走上十字架被钉死。为什么他这么从容呢？他同样有一个依靠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纵然我要走过阴森的幽谷，我也不怕凶险，因为有你与我同住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，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理解，遇到误会，遇到困难痛苦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要是天主。他知道一切，他也掌管一切，他也能扭转一切。一定不要像天快塌下来了，我怎么活呢？有天主，任何时候都有出路，即使看上去山穷水尽，马上就柳暗花明。你看这位妇女被判死刑，正在往刑场走，有一个青年大喊，你们怎么这样就判一个没有罪的人死刑？你们太糊涂了，不需要好好审一审吗？结果他站出来开始审，审那两个做假见证的，你们在哪儿看见他犯罪了？他说那个树下。问另外一个，你在哪儿看见的？他说在另一棵树下。俩人说的不一样，你们纯粹在撒谎诬告。最后把他俩判了死刑，这个妇女无罪释放。看这个扭转来自天主，他掌管一切，他要伸冤。而耶稣呢，不也一样吗？他们把他钉死，他们拍手称快，所有的人都说钉死他在十字架上，这回完了。谁能想到第三天他从坟墓出来了？真的胜利是属于耶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天主和他在一起，走过阴森的幽谷，什么也不怕，一无所惧，因为有天主。弟兄姐妹们，让天主进入咱们的生命。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信耶稣、信天主？因为他是救主，在任何时候他都对我不离不弃，他会拉我一把，即使在困难中我求，哎呀，别让我遇到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还在。但是你相信，不是你自己在走，在泥泞困难中，他拉着你的手一起走过，你怕什么？如果我们认为信仰就只是念念经、背点要理，那就错了。慢慢的，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负担。我信的这么累呀、不想信了。不，我们从开始信天主的那一天，我们进到天主的家里，进到他的怀抱，他开始拥抱着我，就像爸爸抱着孩子一样。我们在他手中是一个没有多大本领的小孩，什么都靠他供给我们，拉着他的手。咱们的福气就在这儿，跟外教人不一样。外教人他们是孤独的，他们没有依靠，没有寄托，咱们有天主。所以你可不要光是念经的时候想到天主，生活中想不到他，要让他和你在一起。过两周我们过复活节，耶稣他活着，他不是2000年前被杀死的那一位，后来就写到圣经上叫我们读纪念他，完全不是，他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，要把他当成朋友，每天祈祷，不是冲着对着一面墙在念经，一个人自言自语， 在像背课文一样，不是祈祷，是我和他约会，我跟他说一会儿话，我也听他今天有什么话告诉我，这是每天的祈祷。我们到堂里来，每次有弥撒，不是例行公事，而是他要安慰我，他要给我力量，他要帮助我从困境中走出来。这是我讲的第一点。我们在困难中有依靠，就像这位妇女无辜受陷害，她转向天主；就像耶稣一人被杀害，天主使他复活。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天主，任何时候都不怕。第二点，我们进入这今天的福音，人们抓住一个犯罪的妇女，扔到耶稣跟前，他们在找耶稣的把柄，你看该怎么处理。按照梅瑟法律是要砸死，你说我们听你的，老师。看上去他们好像来求教，实际上是给耶稣挖了一个坑。耶稣怎么说？把这个稍微放大一点。耶稣怎么说？如果耶稣说放了他吧，耶稣敢那样说吗？因为耶稣那样说，他是一个轻视和违背梅瑟法律的人，他就会遭到众人的指责。你教我们不守法，就好像今天神父给你们讲道理啊，可以杀人，可以撒谎，你们可能大家就都走了。神父讲的是什么？天主世界你还能改吗？所以这时候梅瑟的法律清楚的规定，犯奸淫的妇女如果证据确凿，用石头砸死。他们就来问耶稣，你说怎么处理？他们等着耶稣的答案，因为这个问题是个两难的问题。你说放了违背法律，那你说砸死，那他们的话就来了，你整天讲爱讲宽恕，你叫砸死这个人，你还怎么讲爱？所以他们问耶稣，是试探耶稣。这时候耶稣没有说话，你看耶稣多有智慧，不是说他在考虑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先等一会儿让我想一想，完全不是。耶稣就蹲下来，本来耶稣也站着，耶稣这时候就蹲下在地上就写字。他们就不断地问，你说话呀老师，我们等你呢，你听不到呀，大家都很忙，你快说怎么办，一直催。耶稣这时候就直起身来，耶稣直起身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谁没有罪，就先向他投石头吧，第一个投砸吧。说完，耶稣又弯下身子，又蹲下在地上写字。他们听了这话，就从年老的开始，一个一个都流走了，最后只剩下俩人，谁和谁呀？耶稣和那位妇女。哇，这一幅图画好美，在周围群众的眼中，耶稣是有罪的。耶稣他讲的可好了，他是天主，什么纯粹是亵渎神的啊，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把群众引到他这儿来，这是个什么人？ 他们看不惯耶稣，来找耶稣的茬，他们看不惯这个妇女，抓到这个犯罪的人，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。其实在这儿，他们在审判耶稣和这位妇女。耶稣没有说话，就蹲下来。耶稣跟这个妇女一个高度，这个妇女我想被捆着也好，绑着扔到耶稣这儿，怕她跑了吧。你想她还能在这儿抬着头仰着脸，看看东张西望，看这个看那个，会吗？不会。这个妇女很害羞地趴在这儿，手抱着头，不愿意让人看出她的表情，甚至不愿意让人认识她是谁，太丢人了。耶稣也蹲在那儿，耶稣跟她一个高度。什么意思？本来他是天主，他到人间来和我们罪人一起。你快说话呀！耶稣不说话。他要说什么？他来是找罪人，他弯下腰去不是捡石头要砸这位妇女，他弯下腰去是正在寻找他的羊，他丢失的羊。不只是这位妇女，周围站着的人都是那些迷失的羊，他们在骄傲当中，他们在自私当中，谁没有罪？他们逼得耶稣没办法，耶稣这时候站起身，抬起头，你们谁没有罪？问问自己，谁没有罪就拿石头砸吧。结果从年老的开始都走了。为什么？从年老的，活年纪越大罪越多，一辈子我们都在犯罪，直到年轻的都走完了。本来最应该拿起石头来砸的是耶稣，他没有。就像他说，在这儿他弯下身子蹲着写字，他写了什么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在这儿让我想起美色，在西奈山上天主给他写了两块十诫板，那是从前的诫命。耶稣在这儿或许他在写，他是新的美色，他在写新的诫命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这些人心里充满了恨，充满了对别人的判断，耶稣不说话，就在这儿写。但愿今天耶稣把这条爱的诫命写到咱们心灵的土地上，让我们深深地记住这一幕。天主走进我们，他不审判，他是爱我们的，他充满了慈悲对我们每个人。这时候他站起身来，没人了，他对妇女说，妇女他们在哪儿？没人定你的罪吗？主，没有。这个妇女跟耶稣待了这么一小会儿，他体验到他跟别人不一样。这时候或许这是他一生第一次到耶稣跟前，别看耶稣就说了两句话，他在耶稣跟前感觉到这一位的温柔，这一位的理解和接纳。他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他的称呼，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对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在这四旬期，但愿我们每个人每次到天主跟前，听到他对我们说，我不定你的罪。的确，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还活着， 是因为天主没有定我的罪。如果我死了，我们走了，这时候可能就是最后的那一刻，要决定去哪里了。只要我活着，圣伯多禄宗徒说，是天主推迟他对我们的惩罚，他一直等着我改变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你们听到了吗？
听到了。
对，让我们听到耶稣对这位妇女说的，也是今天对咱们说的。他在这里，在我们面前，他说，我不定你的罪，孩子，平安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但愿四旬期剩的最后几天，在今天我们祈求回头的恩宠，让我们改变，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爱，对天主，对身边的人。阿门。